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6号星期三，以下是国际新闻。五角大楼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伊莱拉特纳在星期二表示，今年对于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来讲，是过去十年里面最具变革性的一年。拉特纳对防务作家组织是表示，虽然发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红海恐怖攻击事件等，国防部仍然将重点是放在中国对美国步步紧逼的挑战。拉特纳说，美国的印太防御的战略在过去一年取得稳健而且令人印象深刻的进展，虽然军事部署的进展可能是最令人瞩目，但是战略的其他方面亦都有助于美国在该地区的整体地位。他说，在国防方面，国防部长奥斯汀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因为中国被认为是世界上唯一有意愿而且日益具备能力来到重塑国际秩序的国家。他说，这是国防战略的发布时候的评估，而这项的评估到现在仍然有效。他说，中国有雄心壮志和意愿，并且正在发展能力，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国家安全挑战。他说，美国正在应对这个的挑战。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上个星期呼吁美国国会为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提供更多资金以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国会众议院三位共和党众议员通过联合声明回应说，在国会同意提供资金之前，商务部必须进行必要的改革，以阻止美国技术流入敌对国家。工业与安全局是美国商务部负责出口管制的单位。这份声明由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爱丽丝·斯特凡尼克、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麦克·加拉格尔共同系出版。议员说，只是靠提供资源无法解决美国出口管制的不足。议员在声明当中强调，撤销华为的出口许可证，将华大基因和浪潮集团的子公司列入实体清单，或者切断中芯国际公司与美国的技术联系，这些都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取决于政治意愿。议员说，有关是提供更多资源的讨论，都必须有相应的行动予以配合，以表明工业和安全局正在改革，将采取必要措施来到对抗中国和其他敌对势力。欧洲议会在今年6月表决通过世界上首个人工智能法案，但是法案正是面临有关成败的时刻。这个星期欧盟进行最后的磋商，各国对如何监管 ChatGPT 等的基础模型意见分歧。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主张开发商自我规范，其他会员国认为应该立法监管。
I think the main reason is the appearance of ChatGPT and of these very powerfulMulti-purpose so-called foundation models.
高雅集团高级分析师尼克莱纳斯说，他认为主要原因是 ChatGPT 以及这些非常强大多用途的基础模型的出现，这些模型可以被用于各种不同的方法，而最初提出的人工智能法案实际上并未针对这类模型而设计，因此在怎样监管这类的模型或者是否应该进行监管方面存在很大的分歧。美国、中国和七大工业国亦都开始订定人工智能规范，欧盟可能失去监管人工智能的主导地位。
The US has gone and adopted its executive order, which is very comprehensive. China itself has adopted several rules on AI, so the EU really risks losing its reputation as the
莱纳斯说，美国已经制定非常全面的行政命令，中国本身亦都制定了人工智能的规则。所以欧盟确实面临失去作为卓越的全球监管者声誉的风险，如果他在这方面无法达成协议的话，欧盟仍然需要解决其他的争议点，包括完全禁止在公共场合的即时面部的辨识，如果没有办法达成共识，是恐怕会阻碍法案在明年欧洲议会选举前是通过。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本星期访问北京，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会晤，希望加快两国经济合作步伐。直此之际，美国政府在星期二宣布对白俄罗斯的11家实体和8名个人实施制裁，被制裁的个人包括白俄罗斯红十字会秘书长。美国国务院星期二以发言人马修美勒的名义发表声明，宣布对白俄罗斯政权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美国政府指定对19个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这些个人和实体为卢卡申科政权创造收入，参与白俄罗斯国防部门的业务，并且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提供便利。声明强调，卢卡申科的政权残酷镇压白俄罗斯民主运动和公民社会，为卢卡申科家族提供腐败的丰厚的财富，并且参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无端的战争。他们采取这些行动，目标是提高卢卡申科政权对他们所为的代价。声明说，这项行动重申了美国在全球范围里面追究卢卡申科政权滥权行径的努力，他们将会继续支持白俄罗斯的民主行动者和公民社会，他们反对卢卡申科的威权政权以及他对俄罗斯的战争的支持。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管制办公室同日公布制裁的细节，11家实体包括多家白俄罗斯国防部门营运的国有企业，他们生产或者研发军用零件、光学瞄准器具、火控系统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二取消了与美国参议员的视讯会议，他原本预计会要求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仍然在这里进行的入侵。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在一次记者会上面说，顺便说泽连斯基无法参加这个是最后一分钟发生的事情，他们的简报会。舒默说，泽连斯基之前被邀请通过视频对线的对一次的保密的简报会是发表讲话，好让与会者能够从他本人那里明确听到他其中的利害关系，并且帮助议员表决支持一项包含几十亿美元的新的援乌法案。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沙兰达杨星期一写信给国会领袖说，到今年年底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援助的资金是会用完，乌克兰将无法继续战斗。瑞典智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本星期发布的最新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的大多数国防承包商的收入在2022年都连续第四年增长，而美国同行的收入却是有所下降。虽然是这样，美国仍然是全球第一军火出口大国，收入是总额是5970亿美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而家你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啦。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晓雅说，美国不会屈从中国的利益放弃台湾。我们亦会播出年终回顾，我们会看看香港在疫症之后的经济复苏远逊预期，专家指受到政治影响，有可能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为止。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驻美经贸办事处被指滥权，为香港当局在美国打压人权洗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不使到外界关注香港三个驻美国的经贸办的运作有没有违反到规定。在美国的港人组织就谴责香港经贸办滥用特权，为香港政府打压人权洗白，亦不排除办事处利用他们的资源监控身在美国的香港人，使到他们身陷白色恐怖的可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目前港府在美国华盛顿、纽约和旧金山设有经贸办事处。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法案赋权美国行政当局，若果确认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可以取消对香港驻美经贸办的特权和豁免待遇。议案将会提交众议院全体会议择日审议。12月2日，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美国对香港的贸易顺差过去10年超过2800多亿美元，认为两地若果失去官方对口，情况会非常不理想。邱应华又说，在港的美国企业有超过1200间，今年亦都有约30间美企落户，证明外资对香港仍然有信心。香港经贸办一直秉承工作守则，在商贸、文化和教育等方面和当地政府、智库和民间团体等沟通，并没有违反规定，不接受任何无理的指控。在美国的港人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就反驳港府的讲法。香港民主委员会高级政策及研究员敖长轩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谴责香港驻美经贸办滥用在美国的合法地位。
香港政府咧系会用通过 HKDD TDC 咧，即系呢个香港贸易发展局咧，就去聘请一啲喺华盛顿嘅税客。咁呢啲 lobbyist 咧就会再同喺呢度本地嘅经贸办咧系去合作咧，然之后就会系去国会啦，或者去同美国政府唔同嘅部门咧嘅代表咧系去不断嘅约见。过去大约10年嘅时间咧，有超過1000個呢一啲咁嘅會面嘅，特別係2019同埋2020年喺香港反送中示威嘅時間咧，其實HAETO 咧係同好多税客合作咧，係去做一啲反遊說嘅活動咧，係去阻止例如話香港民主及人權法案去通過。佢做緊嘅嘢係利用緊美國嘅民主制度去違反美國嘅一啲嘅政策。
據了解，近年香港经贸办经常邀请美国政商界人士参与各类闭门活动，这些活动都围绕一个中心主题，就是香港已经回来了，宣扬香港繁荣安全，希望鼓励外国投资者继续来香港营商。香港民主委员会认为这些活动志在洗白港府和港共打压人权的信心。敖长轩说，即使在文化层面，香港经贸办亦都刻意制造假象。他说，以往20多年办事处每年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香港电影节，但是据他观察，这些电影节着重推广港英时代或者港府收紧电影审查之前的作品。
过往香港的软实力和香港过去的文化工业是这么成功，是因为香港曾经有这些的自由，是去做这些 的文化的工作或者文化活动。而 HKETO 一方面呢就很想去继续去推广一些以前旧香港或者可能美国人心目中旧香港的一些形象，通过去 screen 这些电影。但是另一方面 ,HKETO 所隶属的政权香港政府呢，同时在香港呢又不断地去将这些打压，就是将这些曾经令到香港是香港的东西是打压的时候。如果美国人是需要通过电影去认识香港的话，他应该要跟香港人合作去播放一些反映到香港现在实际情况的电影。
近年在美港人参与示威集会的时候，现场都有身份不明人士影相录影，引起民主活动人士身陷白色恐怖的疑虑。
即我都听过不少是有一些 concern， 就是说哦，咁究竟其实是有啲咩人会嚟呢？会不会有可能是会有 HKETO 的职员或者他哋派的人嚟睇下哦？呢啲香港人喺海外其实佢哋係做緊乜嘢呢，去收料呢等等咁。咁当然呢个係有一个唔確定嘅情况喺度，但係呢一个嘅担忧呢其实係好多喺美国嘅香港人都有。因为有讲安下之后，就係你喺海外做一啲被视为係违反国家安全嘅事情呢，就你返到香港又可能会被人拉。呢个情况之下就令到更加多人係担心，就係会唔会有跨国嘅一啲打压嘅情况发生。
香港民主委员会表示，虽然并无确实的证据证明这些泄露行为与香港经贸办有关，但是经贸办每年有庞大的资源资金，足以引起外界警惕。
那些人究竟是会不会是真的 HKET 的派呢，定是其实可能会是中国大使馆或者领事馆派的人来呢，这样。那这个很难是百分之一百去肯定，但是特区政府由全球各国有十几二十个这些的经贸办事处，那他们的 budget 都不少的。你看回他们用了多少钱，多少百万是去请这些的专业的华盛顿的说客行入去国会那里做反游说的时候，派几个人过来逢亲有示威影下相拍下片咧，对于佢哋嘅 budget 嚟讲，绝对系冰山一角嚟嘅。对于 HKETO 有呢一类型嘅担忧，系合理嘅。
美国之音以电邮向华盛顿香港经贸办事处查询，但系直到截稿为止，仲未收到回复。早喺港英年代，香港已经喺全球各地设立经济贸易办事处。以英國首都的香港駐倫敦經濟貿易辦事處為例，早在1946年就已經設立。在美國的三個經貿辦就在上世紀80年代先後設立，歸港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管轄。香港經貿辦並非外交機構，因此在駐在地是否享有與外國使節一樣的特權，是視乎當地的禮遇。美国在1997年6月，亦即是香港主权归还中国前夕，通过专项立法，给三处驻美国经贸办适用于1945年国际组织豁免权法，享受官员免遭美国执法人员搜查和没收财产，免被征收指定税项等特权，同联合国以及其国际组织以及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睇齐。11月29日，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修订并且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要求美国总统在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的情况下，取消对香港经贸办事处的特权和豁免。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香港立法会前议员梁仲恒期望法案开启先例，等更多人正视中共在美国的统战工作。
中共对于美国社会渗透由各个层面他们都有做，甚至乎他们是会影响这一度的美籍华人，即例如声援白纸革命 的美籍华人原来会受到人监视，甚至乎呢他们会不会在一些选举那里尝试影响美国的选举呢，是啦，即是在唐人街那里有一个标题，有一个同乡会透过他们的 network， 美国当局以至到国会其实都我想都要花更加多的心神看看中共特别是这几年对于美国那个渗透的工作。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继续有关香港方面的情况。香港今年初恢复同中国大陆全面通关，撤销防疫社交距离措施，踏上所谓的复常之路。不过接近一年以来，经济复苏就远逊预期。据香港当局公布最新的统计显示，第三季的 GDP 预估增长 4.1%， 远逊市场预期的增长 5.2%， 加上楼市疲弱，截至10月底香港政府的卖地收入只达到全年目标不足两成。今个财政年度头六个月的财政赤字高达228亿美元。九月中有股市交易日近千港股录得零成交，预计今年香港的股市集资额较去年大跌六成。有专家分析认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受到日益收紧的政治环境所影响，外资撤离加上香港人的移民潮，可能就有如中国网民揶揄，将会沦为国际金融中心为止。下面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港两地多个海陆口岸封关接近三年，今年1月8号开始分阶段恢复免检疫隔离通关。香港本地最后一项防疫措施口罩令亦都在今年3月1号起撤销。特首李家超表示，由当日开始香港全面复常，今年来年会全力拼经济拼发展，相信全速发展会为香港整体带来裨益。不过香港踏上复常之路接近一年以来，经济复苏的表现就不似预期。据香港政府统计处10月底公布的第三季预先估计数字，香港第三季本地生产总值即 GDP 按年实质增长 4.1%， 远逊市场预期的增长 5.2%。 进出口贸易方面，今年8月份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比去年同期下跌 3.7%， 至到3583亿港元，即大约460亿美元。这个跌幅标志着香港出口连续第16个月下跌，创下最长连跌纪录，超过2015至到2016年中国股灾期间和1990年代末期亚洲金融危机余波期间的持续下跌期。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排名亦都未回复到疫前的水准。据港府公布，英国 SetYen 集团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今年9月28号联合发布第34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香港的总排名持续全球第四位，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的位置继续被新加坡所取代。香港股市表现亦都创近年新低，今年9月13号的交易日在2961只港股当中有915只个股包括停牌，出现零成交的现象，占比大约是 31%， 成交额在10万港元，即大约13000美元以下的个股达到1659只，占比为 56%。香港股市今年9月的疲弱表现被中国内地网民揶揄为国际金融中心为止。香港经民联立法会议员吴永嘉星期二和星期三，即11月21和22号分别在立法会委员会和立法会大会提及有中国内地公开网络平台出现抹黑香港十分不公道的说法，竟然揶揄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为止等，要求港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向中国内地反映，积极跟进这一类负面评论，包括删帖。前中国政协委员刘梦熊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过去三年几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受到日益收窄的政治环境影响，包括法治和自由的基石受到动摇，导致过往多年来纽伦港，即是纽约、伦敦、香港世界三大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连续两年被新加坡超越。
因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咧，佢嘅建基於自由同埋法治呢個基石噶嘛，但係近年嚟香港嘅自由同埋法治嚟講咧，受到好大嘅衝擊。比如講自由，香港公民社會裏邊原有嘅嗰啲嘅即係政黨啊，呢、這個嗰啲嚟講就被打得七零八落，解散嘅解散，停止活動嘅停止活動，係嘛？原來有嘅嗰啲嘅媒體咧。亦都被迫停刊，被迫呢個關門咁樣，咁啊嗰個寒蟬效應咧籠罩咗呢個所有媒體，咁變咗你香港呢個自由嘅指數已經係下跌，咁啊法治嘅指數咧亦都係下跌，因為香港咧按照基本法嘅第八條咧，佢係幾個普通法係予以保留噶嘛，咁啊就但係普通法裏邊嘅呢個核心嘅精神咧就無罪推定。是其中之一，但是你香港那個所謂47人的初選案咧，未審未判已經翻隔1000日，咁你變咗呢一樣嘢，本身就令到香港嗰個法治嗰個基石啊，就大為崩塌。
刘梦熊表示，国安法实施之后，外资撤离加上港人移民潮，可能有如中国网民揶揄，香港将会沦为国际金融中心为止。
你即係冇咗個自由同埋個法治嘅基石嘅時候咧，你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當然係成為歷史沉積。咁啊，人哋內地嘅網民亦都睇到呢一點。咁你比如話美國而家嘅道瓊斯工業指數係36000幾點，佢離佢嘅歷史高位36000幾點啊，一步之遙。咁啊，日本嘅股市咧，由1990年以嚟33年嚟咧，亦都達到咗高位。但係問題就話，你香港你變一個歷史高位依嚟嘅話，依、這個36000點，而家只係17000點，得翻一半嘅咁樣嘅指數，咁你變咗就翻到歷史高位根本你遙不可及。咁同埋個市值亦都係大為呢個萎縮，從呢、這個53萬億嘅市值，而家香港縮水到得翻35萬億嘅市值。咁呢啲講明咗的而且確。內地網民啊批評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為止啊，呢啲係有一種事實做依據嘅，唔係話一種偏見，更加唔係話一種抹黑。
中國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最近南下深圳會見老牌英資公司太古集團行政總裁施銘麟，讚揚太古對香港的貢獻，鼓勵積極參與中國內地的建設。不少意見認為今次會面反映北京似乎急需外資巨企在中國內地作持續性的大規模投資，可見中國經濟亦都有很大的問題，北京要向外資示好，加以安撫，防止外资撤离。夏宝龙翻返北京之后，星期四即是11月23日在北京会见香港中电集团董事局主席米高加道里。刘慕雄对美国之音表示，夏宝龙接连会见外资巨企的高层，反映北京着意稳定外资，以维持香港这只会生金蛋的鹅不至于被一左二扎的政治氛围扼杀。
甚至有高官仲这个辱罵美國政府是黑社會啊咁樣，咁呢啲嘢咧就同中央要搞好中美關係，令到中美關係回暖個大個部署咧係格格不入嘅，即係佢哋呢啲港府嘅官員、建制派嘅政客咧，凡事左三分，以左表忠，以左邀功，呢啲嘅行為咧就打亂咗中央嗰個回復中美關係正常化嗰個戰略部署，所以咧。我相信夏寶龍會見港府的高官咧，就係約束佢哋唔好呢個繼續咧凡事左三分，唔睇中央嘅嗰個大格局大部署，去自呢個自行一套嚟到去即係呢個去繼續去就喺將香港呢個國際金融中心搞成一個反美嘅前哨陣地。
復興經濟民生大聯盟成員任偉豪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整體房地產市道下跌，主要是因為移民潮，很多香港本地中產人士急於買樓移民，加上外資撤離和中國大陸的房地產巨企包括碧桂園和恒大相繼爆煲，導致中國大陸都自顧不暇，投資香港房地產的資金大幅減少。
點解少咗咁多人嚟投資香港樓市？因為以前大陸人有好多人係會落嚟香港買香港嘅樓，咁而家即係整個大陸嗰個資金其實即係都有出咗啲問題啦，就係主要係啲地產商好多時即係嗰啲樓啊，咁都譬如碧桂園啊、恒大啊呢啲都出問題，咁所以嗰個資金其實好緊張嘅，咁所以亦都冇多餘嘅錢可以落嚟香港買樓，咁所以係冇我就認為香港政府冇咩可以做。
對於香港股市今年以來的疲弱表現，任偉豪表示，這個情況亦都是因為中國大陸資金緊張，以往大量北水，即是中國大陸資金湧入香港股市的情況不復見。他認為這個情況持續下去的話，香港可能真的會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為止，亦都反映投資者對香港經濟前景缺乏信心。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集中看看台湾方面的消息。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处长孙晓雅在12月4日首次面对台湾大学生发表年终政策演说， 咁當場嘅學生就問佢：美國會唔會屈就中國利益而放棄台灣嘅時候，孫曉雅明確表示唔會。孫曉雅又強調，美國對台政策深受民主同共和兩黨以及美國人民嘅支持。佢受到廣泛支持嘅程度並冇其他政策可以同佢哋比較。下面係美國之音記者楊安喺台北嘅報導。
美國在台協會處長孫曉雅一改過往召開年中記者會嘅慣例，今年選擇喺台灣大學發表政策演講，並且接受咗現場學生嘅提問。佢針對美中台三國關係、台灣總統大選到廣受學生歡迎嘅社群平台 TikTok 等話題，無一不談。有台灣學生問到，中國軍事建設將分別在2027年、2035年達到新的里程碑，美國會不會屈從中國利益而放棄台灣？對此，孫曉雅明確地表示，美國不會放棄台灣。孫曉雅表示，我的答案是不會。美國對台灣的政策，美國的一中政策已經持續幾十年，政策是沒有改變，共和黨和民主黨都支持台灣，行政部門和國會之間也都存在著共識。就任何政策而言，要達成這種程度的共識確實是很困難。根據美國前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維森的評估，解放軍可能在2027年攻打台灣，軍事專家普遍認為解放軍軍改將會自2027年起初步是成果，屆時將具備攻台能力。不過據美國官員的透露，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11月中在舊金山和美國總統拜登會晤的期間否認有在2027或者2035年攻打台灣的計劃。孫曉雅日前接受美國全國各公共電台專訪時候亦都透露，他所說的中方更加傾向於和平統一，因此美國相信台灣沒有迫在眉睫被入侵的威脅。孫曉雅指出，自1979年以來，美國維持一貫的對台政策，對台灣的支持。他說，時任美國參議員的拜登總統投票支持了《台灣關係法》，先前訪台的美國參議員馬基當年亦都投票支持《台灣關係法》，美國現任政府的高層人士更加參與該法的起草，這個亦都是美國在台協會據以生效的法律管理文件，領航美台之間長年的非官方關係至今。孫曉雅強調，在華盛頓沒有其他的政策能夠好像美國對台政策一樣得到政府、國會、兩大黨以及人民的支持，這個是美國對台政策歷久不衰的基礎。孫曉雅指出，美國和中國正在進行激烈的競爭，但是世界期望美國和中國負責任地管理這場的競爭，美國將始終捍衛它的利益、價值以及包括台灣在內的盟友以及是夥伴。
U.S. support for Taiwan remains rock solid, principled and bipartisan.
孫曉雅表示，美國對台灣的支持仍然是堅如磐石、有原則的、兩黨一致的。這種支持完全符合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以及是長期承諾。我們堅信美國對台灣的承諾有助於維護台海和平穩定，有助於打造一個更加穩定、更有韌性的地區。對於明年一月的台灣總統大選，孫曉雅重申美國對台灣的選舉程序以及民主制度深具信心，美國政府未有偏好任何總統候選人，但是期待和民主選舉勝出的下一屆領導人繼續合作，而且無論由哪一國的執政，美國政府對台政策都不會改變。台灣學生特別關切孫曉雅個人如何看待美國政府的 TikTok 的禁令。根據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今年8月發布的2023台灣網路報告， TikTok 是台灣人最常用的第三大社群媒體，18歲以上的民眾有 22.31% 會使用 TikTok， 其中多的是年輕的高中職、專科學生或者是18至29歲的大學生。孫曉雅拿起自己的手機向在場的學生展示，說這個是美國政府提供給他的公務手機，所以不能夠安裝 TikTok 軟件，因為 TikTok 提供的資訊安全保證美國政府並不滿意，尤其是個人資料外泄所涉及到的風險非常嚴重。 例如他说部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士兵因为携带智慧手表等装置上战场，导致行踪遭到敌军锁定。而此外，智慧手表的计步应用程序看似是无伤大雅，但是有心人可以借助这个追踪个人的资料黑入银行账户或者窃取隐私来进一步威胁。孙晓亚话锋一转，美台携手合作的核心议题之一亦都包括如何提高资讯安全，防范不实的消息。他说由于美国和台湾都致力于保护公共与私人的资料以及网络免受威胁，双方正在向努力预防和调查网络犯罪，为台湾网络专业人士以及政策制定者提供培训，并且在美台相关产业之间是建立桥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长和军事将领上个周末在美国加州一个国防论坛当中接连表达了对中国在地区军事作为和意图的担心。接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没几耐的美国空军上将小查尔斯·布朗表示，只要看一看香港发生的事情和中国在地区的作为，所有人都应该对中国可能侵犯台湾感到担忧，无论它是否真的会发生。因为除了台湾，中国亦正在施压其他印太国家去谋取本身的利益。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里根总统基金会以及研究所上星期发布了最新的年度国防调查，有将近四分之三的，亦都是73%的美国人表达了对中国可能入侵台湾的担忧。过半数的，大约是51%的美国人视中国为美国的最大威胁。这个数字以及去年的43%相较有显著的增加。再同2018年第一次里根国防调查相比，美国人对威胁的睇法有了戏剧性的改变，当时只是有21%的人视中国为美国的最大威胁。伴随着这个调查的发布，里根基金会在12月2日是依照往例在基金会所的在加州西米谷举办了2023年里根国防论坛，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以及军方高级将领、国会两党军事委员会以及是国防工业界领袖都出席了论坛，讨论了重要的国防议题。奥斯丁在发表主旨演讲的时候表示，美国的国防战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形容为美国最大的竞争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美国所有对手当中唯一有意图同日益增加的能力来认输国际秩序者。奥斯丁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美国步履阑珊，变得在国外孤立，在国内又分裂，但是我们可以避免这个的命运，而且我们亦都取得到非凡的进步，和我们的盟友伙伴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在具有决定性的未来10年打造一个更安全的太平洋。奥斯丁强调，大家会记得2023年是落实美国亚洲防卫战略一个决定性的一年，美国正在使到它是部署在印太地区的军队分布更广、更机动又更有韧性，亦都有协助朋友是建立他们的智慧能力，这种合作是以往未曾有过。在另外一场炉边漫谈当中，主持人亦都是问两个月前才是接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美国空军上将查尔斯·布朗，他这次在里根研究所新发布的国防调查当中，有73%的受访者表达了对中国可能入侵台湾的担忧。而布朗上将过去曾经讲过，他并不认为中国目前有足够的军事能力能够真正实施这种的行动，认为在补给上将会非常困难，不过中国会采取其他的方式施压台湾。现时布朗对中国侵犯台湾的可能性有什么看法呢？布朗就表示，只要想想看看香港发生了什么事。他说，首先我要讲的就是，我们需要，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担忧，无论它是是否发生，亦都是为什么阻碍如此重要的部分原因，就是要让冲突不致发生。布朗表示，美国要注意中国如何施压台湾以及周边邻国以谋取他们的利益。 如果你见到香港发生的事情，甚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今日所做的一些事情，就好像对台湾施压，对印太地区一些国家的施压，无论是经济上或者是具有军事性的，我们见到的持续性的施压，现时是台湾这个例子，或者是对其他国家施压以求谋取他们的自己利益，我们必须要注意这种的情况。布朗表示，自他接任新职前，在担任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以来的五年期间，已经见到地区很多国家有这种的经历。这次的国防调查亦都显示，美国民众开始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带来的挑战，这个亦都有障碍于加强威慑能力的建设。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夫利诺上将亦都在另外一场关于美国国防战略与中国科技竞争的讨论当中表示，无论是传统军力或者是战略核武器，中国军事扩张的速度都是自二战以来史上最大的。中国在海洋、空中、陆地、太空以及网络等所有领域的军事能力，再加上中国领导人更加愿意冒险，这些都是令到他最感到最忧心的事情。他又表示，现时在改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层愿意冒的风险，他们更加愿意使用这种风险。过去十年来，他们的做法是策略性韬光养晦，但是当今领导层已经准备展示实力以及咄咄逼人的行动，这个就是所有人都应该感到不安。他们认到我是感到不安。在里根研究所的国防调查当中，跨越党派的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协助他们的盟友捍卫他们的自由，有 65% 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台湾提供军事援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实方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对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逝世作出异常高调的反应，官方媒体在对基辛格大加赞美的时候，亦披露了一些之前鲜为人知的基辛格促请美中建交的细节。而此外，美国的历史资料亦显示，基辛格在台湾问题上的历史角色可能比之前公众所了解的更为重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基辛格星期三去世之后，中国以对外报道为主的国家通讯社中国新闻社主办的中国新闻周刊星期四援引一位中国前外交官，当年在中国外交部驻美大使任职廉政宝所讲的话，话基辛格对中美联合公报当中涉及到最敏感的台湾问题的核心表述，亦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做了重要的贡献。他还说，周恩来后来曾经感叹话，这句话我们挖空心思都没想到出来，所以博士还是有博士的好处。根据史料，当时基辛格和周恩来虽然都急于实现两国关系的突破，但是在关键的台湾问题曾经一度僵持不下。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收集了和保存了与国家安全政策相关的大量已经解密的文件。该档案馆在1970年9月至1971年7月国家安全档案电子简报中指出，尼克逊总统不愿意在台湾问题上放弃得太多。1971年7月9号基辛格和周恩来第一次会面的时候，急需讨论的议题可谓范围极其广泛，但两个人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讨论台湾问题。乔治华盛顿大学公布美国官方解密档案中有关这次会面的记录共有46页，其中有关台湾问题的讨论大约为9页，接近两成。中国原来的表述是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基辛格将它改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大大降低了在美国国内的政治敏感度，而对中国来讲则毫无任何不同。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迈克尔·鲁宾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北京没想到基辛格会如此爽快地承认放弃台湾。中国可能声称只是拥有一个中国，但 冇人預計到承認北京最終意味著同台北斷絕關係。儘管基辛格被認為確定了一個中國的政策被批評是賣台，但是他在美國是否完全接受中國的立場，承認台灣屬於中國這個核心問題上，似乎亦都可能留下歷史的伏筆。基辛格破冰之旅對那句話最大的貢獻，或許是在上海公佈中用 acknowledges 這個詞，這個詞似乎刻意對美國的讓步有所保留，可能為後人就美國是否接受中國的立場進行爭論留下了一個歷史性的可能性。 acknowledges 在當時的中文版公佈中被翻譯為認識到，美中兩國的建交聯合公佈中文版的翻譯是承認，即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亦承認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但英文當中相對這兩個承認所用的是兩個不同的詞語，承認中國政府為 recognizes， 而針對中國的台灣立場所使用的是 acknowledges。 acknowledges 可以被解釋為聽到了、了解到了中國的台灣問題立場，但是可能並沒有苟同。基辛格字斟句酌，使到兩國當時能夠繞過這個堪稱無解的難題，促成了尼克遜訪華並最終建交。台灣問題的另一個核心問題，就是美國是否支持或者反對台灣獨立呢？美國國務院網站上公開的一份歷史記錄顯示，基辛格同樣在這項政策的制定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1972年在尼克遜訪華之後沒多久，基辛格和尼克遜總統以及白宮辦公室主任羅賓斯·霍爾德曼就美國在台灣獨立問題上的立場進行了一次極具歷史意義的討論。尼克遜當時似乎並不是很清楚問那台灣獨立運動到底是一回什麼事來的，並且說在國務院的文件中亦都沒有看到任何跡象表明美國應該支持台灣獨立運動。基辛格回答說，那個已經不是重要的運動了。基辛格還說，如果他們想要脫離，那是他們的事。尼克遜回答表示同意的。接著下來的對話堪稱一唱一曲。基辛格說，我們不會鼓動。尼克遜說，我們不會鼓動，就是這樣。基辛格再說，我哋亦都冇話過要反對。尼克遜又話，我哋亦都冇講到我哋會打壓。基辛格再講，我哋亦都冇講到會反對，我哋話我哋唔會提供支援，而呢一個一直都係我哋嘅立場，我哋從來都冇支持過。呢一段1972年3月13號上晝嘅討論持續咗大約5分鐘，但此後歷屆政府均以大致相同嘅語言反覆重複咗他的大意50多年咁耐，而且在未來可以預見的未來，美國的政策仲可能會繼續定格在那五分鐘。台灣對獨立做出自己的判斷，美國總統拜登去年在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60分鐘時事雜誌採訪時是這樣說的，我們不會鼓勵他們獨立，這個是他們的決定。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今年6月在北京重申美國台灣政策時，都再次表示我們不支持台灣獨立。啟基辛格的廣泛承諾框架內，我們遵守了這些承諾。美國企業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魯賓說，我的意思就是這個是外交的本質，無論我們是不是願意，我們都會遵守。但這位前美國國防部官員也都說，國會近年來在對台軍售、美國官員訪問台灣等一些問題上試圖突破這些限制。根據中國新聞周刊的報導，基辛格在美中聯合公佈中有關美國從台灣撤軍的表述上亦都有貢獻的。中國幾日以來對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的逝世作出高調的反應，稱他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和好朋友。當中共領導人感覺到在國際上受到排斥的時候，將基辛格這樣的人描繪成老朋友，可以成為他們心理力量的來源。曼徹斯特大學中國政治學教授、中國的新民族主義 自豪感：政治與外交》一書的作者郭小偉在寫給美國之音的一封電子郵件中是這樣說的，在中國將基辛格當成是老朋友的時候，基辛格在某種意義上可能也都將中共浪漫化了。郭小偉說，希望未來的美國領導人在同中國打交道時候，不要將中國過於浪漫化。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耶納南國際關係學院中國項目高級研究員蔡志祥對美國之音表示，就好像1936年的西安事變一樣，基辛格力促美中和解被證明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捩點，結束了中國對前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更加重要的是一種和解將為中國後來向世界經濟開放和北京在國際體系中的崛起提供了平台。不過他說，美國政策制定者從此不再天真地認為北京可以改革他的政治制度成為華盛頓所倡導的自由民主秩序的一員。中國對基辛格一直推崇備至的同時，台灣則對他一直十分不滿的。前總統蔣經國稱基辛格為貴奸，分別在國務院向新任國務卿文思介紹俄斯和匪的代表，由此可以看得出今後美匪俄三國關係的風頭。台灣國使館的公開的蔣經國在1977年1月11日的日記中說，以及貴奸的陰雲之不散，此亦是我意料中之事，吾人決不可輕心以示卡特之外交。基辛格雖為共和黨，但在民主黨總統卡特的卡特之外交中出任顧問，在他的協助之下，卡特在1979年完成了和中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台海安全研析中心主任梅復興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基辛格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和很多19世紀的歐洲外交家的想法差不多，為了達成主要的勢力均衡的目的，我可以犧牲一些小國的利益，台灣在這個中間就是扮演了小國的角色。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孫成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台湾2024年总统大选逼近，中国陆续推出惠台政策，受到台商普遍欢迎，亦被视为间接为亲中的国民党籍，亦即是蓝营的候选人助选。不过台商都知道，中国为了以商逼政，在民进党亦即是绿营主政八年之内，亦经常提出经贸反制措施，贸易武器化的结果令到台商首当其冲成为两岸的不对称贸易战下的受害者。所以为了避开台湾的蓝绿执政以及近年美中大国博弈的干扰，多上台商就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他们已经启动了 B 计划，除了工厂多元化之外，亦布局全球出口市场，不再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里面，甚至积极扮演美中供应链整合的要角，将地缘危机化为商机。据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中国福建省11月27号再颁布15项惠台新政，当中包括台胞证由专人快递到府的亲民措施，这个是北京继9月发布有关支持福建省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22项惠台措施之后再出新招，普遍受到台商欢迎，但亦被部分台湾舆论视为统战或者帮蓝营候选人拉拢人心和选票的工具。部分台商不讳言，台湾明年如果政党轮替的话，由蓝营总统重新执政，两岸经贸关系可望回暖，但他们亦表示，台商近几年夹在美中贸易战当中，已经逐步降低对中国制造业和出口的依赖，就算民进党继续执政引来中国的贸易抵制，对已经走向全球的台商来讲受到的冲击亦应该有限。在台北的五金贸易公司总经理吕素芬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看好蓝营胜选后的两岸经贸前景，虽然已经执政八年的绿营如果再继续执政，中国亦不会收回两岸经合架构协议下已经让利的早收清单。 兩岸經合家購協議是台灣前總統馬英九在2010年同中國簽訂的貿易合作協議。根據這項協議，兩岸的後續應該針對深化服務業和貨品往來，簽訂海峽兩岸服務貿易服貿協議和海峽兩岸商品貿易協議。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乃娟在台北的報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如果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外长会议发出的一个明确信息的话，这个就是北约联盟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承诺是持久的。
Some are questioning wheth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NATO allies should continue to stand with Ukraine.
布林肯国务卿表示，有些人质疑在我们进入普京残暴战争的第二个冬天的时候，美国和其他的北约盟国是否应该继续和乌克兰站在一起，但是今日北约的答案是明确的，而且是坚定不移，我们必须并且将会继续支持乌克兰，确保俄罗斯的侵略战争继续是一个战略失败，它的重要性在今日和在近两年前的克里姆林宫发动战争的时候一样。布林肯国务卿表示，我听到没有疲劳感或者是后退感，相反听到的就是决心和继续前进。他还表示对此有一个很好的原因，我认为每一个盟国都认识到这个不单只是事关要做正确的事情，他还补充说这个事关自身利益，包括美国的自身利益。
If we allow a country like Russia to act with impunity to redraw the borders of another by force,
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如果我们允许俄罗斯这样的国家靠武力重新划分另外一个国家的边界，试图决定以及指挥另外一个国家的未来而不受惩罚，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而不受惩罚，这个就是开放季节。世界各地的未来侵略者都有可能从中学到经验，因为对我们来讲，而且对在座的各个国家来讲，如此重要的是一定要坚定地和乌克兰站在一起，支持乌克兰。布林肯国务卿强调，50多个国家包括多数的北约成员国已经致力于确保乌克兰拥有它所需要的，不单止自卫以抵抗仍然持续的俄罗斯侵略，而且帮助它掌握能力修复被俄罗斯攻占的领土。而且他也认为这个是至关重要的，很多国家还承诺帮助乌克兰建立一支未来的军队，能够确保压制并且确保防御未来的侵略。布林肯国务卿表示，俄罗斯领导人普京以为他能够以某种方式坚持下去，挨过乌克兰以及乌克兰人民以及他的支持者。北约联盟的工作，联盟具体成员国以及世界各地很多国家的工作是支持乌克兰，帮助他自卫，并且帮助他为未来做好准备。这个是令到普京打消那种执迷不悟的念头的最有效方法。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